那不是我的问题，这或许是人们最糟的想法。时代杂志在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一位医生。这句话呢，可以从旁观者效应得到解释。这个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，最早由两位学者在1968年研究时所提出。他们的研究表明，当多人同时面临需要行动的情境的时候，每个人的感受到的个人责任感会减弱，导致行动意愿降低。好，我来仔细说明哦。责任感分散效应呢，描述了在群体中呢，个人对于啊采取行动或解决问题的主动性降低，因为他们呢假设其他人会采取行动，或是认为自己不需要负责。这种效应呢特别容易在以下的情境中发生：第一，群体规模越大，参与者越多，个人责任感就越低；第二，角色不明确，当未明确指派谁负责的时候，责任感也容易分散；第三，不熟悉的情境，当人们面临新的或模糊的问题的时候，可能更倾向于等待他人采取行动。这研究呢，是希望了解为什么在紧急的情境之下，旁观者往往不会提供帮助。那么实验设计，就在模拟的情境之下呢，例如有人突然这个癫痫发作，那么研究参与者以不同规模的群体参与实验，并观察他们是否会采取行动。结果呢，发现当参与者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帮助的人的时候， 85% 的人会立刻采取行动。可是当群体规模达到6个人的时候，只有 31% 的人会行动。好，那这个结论是在讲说，随着群体规模增加，责任被分散到更多人身上，每个人感受到的责任就会减少，从而降低了行动的可能性。好，那我说个故事你会更能理解。都是梦幻球星，却也像一盘散沙的故事，梦之队的铜牌之殇。2004年的时候，雅典奥运会的气氛如火如荼，美国男子篮球队曾被誉为梦之队的传奇，踏上了希腊的土地。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夺回自1992年以来的荣耀，捍卫美国篮球霸主的地位。然而呢，这一趟的旅途呢，并不如预期般的辉煌。在出发的记者会上面呢，教练拉里布朗满怀信心的说呢，我们是美国队，我们的篮球基因里面流淌的冠军的血液。球员呢，如阿伦艾弗森跟提姆邓肯更是星光熠熠，队伍里面呢充满了 NBA 顶级球星，他们的身影呢穿梭在于训练场，篮网的声音清澈响亮。然而呢，梦想的帷幕拉开后，却是一场场令人失望的比赛。第一场对上的是波多黎各的比赛，他们是以73-92落败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。在赛后的更衣室里面，艾弗森摔下了毛巾，愤怒地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，我们连基本的传球都做不好。而新生代的球星呢，像勒布朗詹姆斯跟卡梅隆安东尼则低头不语，他们在场上几乎没有发挥的机会。那么球队的内部矛盾开始浮现，老球员们呢觉得年轻球员不够尊重传统，而年轻球员则觉得自己只是摆设，无法施展才华。每个人都心怀不满，但没有人真正试图解决问题。对阵阿根廷的半决赛是他们的生死战，比赛进行了异常焦灼，但是呢，阿根廷队呢在场上的默契跟团队合作显得尤为突出。他们的明星球员马努吉诺比利在最后一刻的一次漂亮的突破上篮，让美国队彻底失去了希望。中场哨声响起，美国队呢以81-89落败，球员们呢默默走回更衣室。艾弗森咬着牙对着球队怒吼着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天赋，但为什么我们打得就像一群陌生人。提姆邓肯试图安慰众人，篮球不只是天赋，还需要团队精神，我们输了，因为我们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团队。最终呢，他们在铜牌战中击败了立陶宛，但这枚铜牌却让他们感到无比沉重。回到美国，媒体的批评铺天盖地，纽约时报甚至形容他们为无法奏响的梦之乐章。这支被寄予厚望的队伍呢，最终留下了无法抹灭的遗憾。你看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旁观者效应最好的写照？每个人虽然都是精英，却也像一盘散沙， 结果就是这么扼腕遗憾。所以呢，无论在团队合作或是个人行为中，推卸责任或是缺乏主动性，都会导致失败跟遗憾。借由旁观者效应，我想告诉优秀的保险顾问的是，越多人共同面对问题，越可能陷入责任分散的陷阱。今天的故事呢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当每一个人都认为问题应由别人解决的时候，即使拥有最强的天赋，也无法赢得胜利。真正的成功来自于每一个人的主动的承担与合作。最后呢，我认为天才表现可以让人留下深刻记忆，但唯有团队合作才能赢得每一场赛季。如果你听完觉得有感的话，请在底下帮我点个赞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